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我们的恩友。你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你跟我们的关系不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想什么，而是朋友的关系。所以你将你心里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也将我们心里的话告诉你。主，祈求你带领引导我们，保守我们今天上午在你面前的聚集。你差遣圣灵保惠师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做工，引导我们，使我们更明白福音。也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特别保守我们做工的工人，使我们的讲台有力量，使我们服侍的工人有力量，使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显在我们当中。也特别祈求你眷顾我们当中每一个心灵的时候，使软弱的得刚强，使我们被控告的要站立起来，使我们刚强的更加感恩，更加不夸口自己，只夸耶稣基督并你的十字架。求主耶稣基督眷顾你的教会，保守你的子民。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教会的能力，好，福音教会的能力。我们还是把这段经文再读一遍，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到25节。好，哥林多前书一章18到25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就是我读一节，然后大家读一节。哥林多前书好，第一章18到25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哥林多前书一章18到25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递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
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好，我们来看，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知道罗马书主要是强调个人的救恩论，那么进入到哥林多前书后书的时候，其实他就论到关于教会了。那么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经文，其实还有后面还有，我们一次讲不了那么多的经文，那么你会看到保罗他在这里强调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教会的能力是什么呢？福音，就是他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十八节讲得很清楚，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什么？却为神的大能。所以福音是教会的能力，福音才能够使教会有力量。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律法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律法因为它是定罪的，它是让人知罪的，律法是让人能够分辨说你有没有罪，你这样做合适不合适。所以我们讲律法像一面镜子，大家知道哈，镜子是怎么样？镜子就是照，照出来看我脸干净还是脏。但是你照完镜子，能不能借着照镜子把你脸照得越照越漂亮呢？不会。但是也会不会照镜子越照越黑啊？也不会。所以保罗才在罗马书七章讲的说，我们律法来了，我反而加倍的犯罪，这个不是律法的问题，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阿们吧。但我被怎么样？卖给罪了。所以律法来了，把我的罪性激发出来，这是我罪性的问题，不是律法的问题。但是律法它只做这个用途，而福音是什么呢？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上次讲了说福音是神的大能，特别讲到说因信称义的福音使我们的心灵得自由了，就是我们讲的说教会的能力，真正圣经上面讲说所有的能力从哪里来，弟兄姊妹，好的从哪里来？只要是好的，就是你们简单来记的话，只要是好的都是从上帝来的，只要是不好的都是从哪里来的？都不是从上帝来的，也不一定从自己，也有从魔鬼来的，对不对？你不要都是从自己，有的时候对自己控告的太厉害，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对吧？我们肉体，我们明明上帝说这样好，信耶稣得永生，我们总是想靠行为，我们就捆绑了，这是我们的问题。但也有魔鬼搅扰我们，也有世界攻击我们。反正所以你从教义上面来记得的话，真理知识上来记得的话，你就记得一句话，好的都是上帝来的，不好的都不是上帝哪来的，对吧？但是那既然一切好的都从上帝那里来， 从我们要有力量来讲的话，上帝就是力量的泉源。就像我之前带我儿子去这个科学馆，然后科学馆有很多让小朋友学科学知识的，他其中有一个我印象也比较深刻，是这个讲那个磁力原理的，就是一个吸铁石，然后呢然后一摇那个手柄，那个吸铁石下来，然后放了三个小装蜡烛那样的小东西，其实里面放了三个小铁，然后那个一放下来，那三个东西就聚过来，是吧？因为它被吸引嘛，它其实就有了磁力了，然后一拉上去这三个又分开，所以小孩子看，哎呀好奇妙啊，他因为他看不见磁力线嘛，他这个这怎么回事，这个东西自己在那里动，自己在那里动，是吧？就是这样。我们说其实你要能够有力量也是要怎么样，靠近上帝，对吧？我们以前发过一个灵修短信，沙龙弟兄也把它录成音频了，就是被磁石吸过的缝衣针，就是那个缝衣针原来是没磁性的，对吧？你放在那里它可能指南也可能指北，但磁石给它吸一吸，它也有了磁性以后，这个缝衣针一般往哪儿指啊，就变成指南针了，对不对？它就你只要给它放在水面上或者放在哪里能飘在那里，它总是指南指北，是吧？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你要靠近上帝，但你怎么靠近上帝？律法能不能让我们靠近上帝？没有。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其实上帝从起初就没有这样的计划让我们靠律法到他面前。上帝起初的计划从伊甸园开始就是让我们靠什么？靠福音到他面前去，靠耶稣到他面前去。所以靠着主耶稣基督到上帝面前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心灵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对吧？就越来越强。但是同时我们必须知道一点，就是我们要到上帝面前我们才越来越有力量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因信称义，我知道我心灵得自由了，就是我们讲我可以站在上帝面前，我又可以站在人面前。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福音在教会里面产生的能量，产生的能力，就是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福音在教会里面产生的能力。福音在教会里面产生的能力，我们说也是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还是讲我们这些信徒，因为我们讲福音在教会里面产生的能力，就是我们说因信称义的福音给我们这些信徒带来了心灵的自由、喜乐、敬畏、安息。因信称义的福音给我们带来了喜乐、自由、敬畏和安息。那么你记不下来没关系，我们后面还会去讲。就是你首先我们还是要去看，就是我们上次讲了说，其实福音使我们可以靠近上帝，对吧？可以靠近上帝，但是律法不能使我们靠近上帝。就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这个没有结婚的可能缺乏这方面的这个经验，然后结过婚的弟兄姊妹也会有这方面经验，但也不一定，因为我们在北方。好，我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小孩子学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因为我儿子学爬的时候那么特别有意思，他在床上原来都是躺在那儿然后不会动，对吧？刚生下孩子你放心，你不要怕，我们有些父母没经验，刚生下孩子放在那儿然后旁边拦得高高的，说怕他翻个身掉下去。其实刚生下的孩子会不会翻身，你们怎么样？不会，他过一段时间会翻身，但会翻身的孩子还不会爬，就是他会嘣翻过来，嘣翻过来，但他不会爬。等他学爬的时候最搞笑，我那时候看的笑得不得了。怎么笑得不得了呢？我们在他前面放一个东西，一个小玩具，想让他抓，对吧？他要抓那个玩具的时候，他很努力啊，他手就往前伸，他手往前伸，人往哪走？人往退，你知道吗？他越努力越努力，他离那个玩具越来越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哈，有些弟兄姊妹，我就说北方，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学爬那个阶段正好是冬天，穿的跟一个球一样的，爬不成，是吧？但是南方不一样，他穿，我儿子那时候穿的薄薄的，所以他很努力很努力，就越爬离远玩具越远了，他抓不住。我们要抵住他的脚，然后他开始学会，哦，原来我要往前爬的时候得手往后用力，所以有点像那个解放军学匍匐前进一样，这样这样像狗熊一样往前爬，抓住了。那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想靠律法靠近上帝的时候是越用力越往后退，你明白吗？人想靠自己的好行为靠近上帝的时候越靠好行为离上帝越远。但是福音不一样，福音就给你一个反作用力，就是基督推住你去吧，去上帝那里去得力量，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因信称义的福音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不是靠我的行为到上帝面前，我不靠我的好到上帝面前，我不靠我的善功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是我的后盾，我是一定越来越靠近上帝，是不是？那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的时候，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在我们里面，我们说它有大能，就是我们讲你要教会有能力，我们在讲教会的能力，对不对？教会，这个教会要有能力的话，是不是每一个会众 他的生命要成长，这个教会才有能力。还是这个教会只要有一个了不起的传道人，这个教会就有能力的，能不能这样说？不是的。所以这个教会他有能力的时候，就是就关乎我们讲的人的心灵的状况如何，人的心灵的状况如何。所以我们说，当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他使我们知道我自己罪得赦免了，我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了，是不是？我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这就是我们说的，当我们明白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它第一个带来的果效，在我心灵而言，我们说形成一种最深最深的安息。为什么形成一个最深最深的安息？因为我们所领受的因信称义的福音，这个福音怎么讲呢？这个福音是说，不靠你的好行为，不靠你的功劳，而是耶稣基督的功劳，你只要信，都算成是你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只读到25节，大家如果往后看的话，看到第30节，我们以前也反复跟大家讲说，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什么呀？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就是耶稣是你的圣洁，耶稣是你的智慧，耶稣是你的公义，耶稣是你的一切，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一样。这样子的话，我只要一信，这都是我的了，弟兄姊妹，这都是我的了。你想过吗？都是我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所有的罪都是耶稣的了，只要我信的时候，包括我信之前的罪，还有我信耶稣以后犯的罪，都归给他了。你要知道这一点，因为这个就是天主教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天主教就说，他们包括类似天主教的一些教训，就说你信耶稣之前，特别天主教讲的是洗礼，你明白吗？他们讲洗礼，因为他们认为洗礼是一个圣礼，本身就是有能力的，所以人一洗的时候啊，可以让人重生。但他们的观点，重生还不一定得救。然后人一洗的时候，信主之前的罪洗干净，那信主之后的罪怎么办呢？天主教说，信主之后的罪，一靠领弥撒，就是他们的圣餐；二靠到神父那儿去忏悔，你犯过什么罪啊？一定要把你的罪都讲清楚，然后神父帮你到圣母玛利亚那儿求，或者帮你怎么样把你罪解决了。所以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电影，是这个也是比较搞笑的，就是那个葛优演的那个叫什么什么《非诚勿扰》吧，好像是。他是到说的到了这个日本，反正风景很漂亮，到北海道一个小教堂，他跑到那儿找那个天主教那个神父去忏悔去了。他跟那儿跪在那儿啊，从小时候开始讲啊，我犯了多少罪。最后那个神父一开始还站那儿听，后来听的不行了，坐那儿听，因为他讲了半天还没讲完，坐那儿听。后来那个神父都塌了基本，因为是个老神父，受不了了，他还没讲完呢，我。然后这真的是天主教的观点，你明白？就天主教说，你受洗之前的罪，耶稣都担当了。受洗之后的罪啊，就靠你忏悔啊，靠你买赎罪券啊，靠你领受弥撒呀，然后把这些问题解决。但是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不是。我们大家传福音时候很喜欢的那些经文，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什么？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是洗净你认的那些罪。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有这个错误，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这样软弱。哎呀，这个罪我认过，主就赦免。你没认过的呢？赦免不？没赦免。所以我们有些钉子没急了，像天主教或者有些做法，他就得搞个笔记本了。你知道搞笔记本干嘛？这条罪认过了，翻一下看认过没。哇，千条万条的罪，有的时候算了算了，来不及了。所以有些基督徒也想出一个好办法，主啊，赦免我一切的罪。其实我说这还好，但是还是有神学上的错误，还是有认识上的错误。你一信耶稣，你的罪都赦免了，对不对？你一切的罪都赦免了，同时基督的义怎么样子呢？都归给你了。这样子的话，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姊妹，彼得曾经在海面上行走，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他站在海面上，这个海明明他要沉下去的。我跟你讲，彼得在海面上行走，还比不了我们上帝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些还会犯罪的人居然有安息。就是你还会犯罪，弟兄姊妹，你还会犯罪，你居然有一种最深最深的安息，这是不是在海面上行走？这就是心灵在海面上行走。所以魔鬼想控告你说，你是个罪人，你很坏，你怎么怎么样子，然后他控告不倒我，我还有安息。这为什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因为福音，你明白吗？这是不可能的。你想想，按照天主教，所以天主教绝对不接受我们的因信称义，因为他不能明白，他怎么可能你罪都没认清楚你就安息了。我们说安息了，因为我所有的罪谁担当了？耶稣担当了。 所以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凭信心来讲，我们之前跟大家发过一个灵修短信，说在罪海上行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那个灵修短信，就是主赦免我们的罪了，阿们吧。但我们今生还有没有罪？有罪，我们的罪其实还很多，像大海一样。不要以为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他就不再犯罪，原来罪像大海一样，信了耶稣以后变成溪流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的软弱还是那么多，但是我因信仰望基督，我可以在罪海上走。我知道我是个罪人，但是我有安息，我能睡觉，你明白吗？所以就像我们讲的说，一个人在世界上面追求金钱的时候，如同大海里面燃烧的火。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这个世界鼓动人背逆上帝，但是我说我要顺服上帝，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不好啊？好，太伟大了，对不对？太伟大了，这个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做的奇妙的工作。但同时，一个人虽然今生还有罪，但是我安息。这个安息不是世人用的，世人一般人死了就说某某同志安息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讲的是什么？我心灵再也不挣扎，再也不害怕，再也不怕魔鬼来控告我，我罪都赦免了。你怎么得赦免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你努力？是不是你谦卑？弟兄姊妹，谦卑是不是一个美德？
是。
但是我问你，我们得救是不是因为谦卑而得救？不是。我们怎么得救的？因信称义。你哪怕一生是个骄傲的人，你说这个基督徒不像样子，信了耶稣以后还这么骄傲，眼睛长在脑门上，经常碰到门上去，但是他能不能得永生？一直都是这么骄傲，哎呀，我很怀疑信了耶稣还这么骄傲，估计是没信。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因为你有些问题一辈子解决不了，真的一辈子解决不了。就像我们以前见的有一个弟兄，就是这个讲话，他说 我要谦卑啊，但没办法，这个经历太丰富啊，这个神学太多，我这个原来学了太多，他这止不住要夸自己。这但是影不影响他得救？弟兄姊妹，影响他得救。只要他信了耶稣，得救不得救啊？得救，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虽然还有各种各样的软弱，我虽然还会跌倒，我虽然还会有过犯，但是我感谢上帝，我能安息。这种安息就是最深的。所以弟兄姊妹， 我跟大家再讲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明白。明白什么事情呢？福音是不是告诉我们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是不是因为恩典？是因为恩典，对吧？我再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有些人说赖恩犯罪，这个说法我不反对，因为有些人是会滥犯罪。但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就是罪得赦免会不会带来滥恩犯罪？我再问啊，你们自己听，罪得赦免的福音会不会带来滥恩犯罪？不会，我告诉你不会。其实罪得赦免的福音才能让浪子回家，罪得赦免的福音才能让浪子回家。我们要回到哪里去？回到上帝面前去，对吧？福音告诉你说，我白白的无条件的接受你，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上帝就说你，我欢迎你是我的儿女。这个能够让我们更远离上帝，还是让我们哪怕跌倒在最深最深的深渊里面的时候还敢去找上帝？这个是让我们拒绝上帝，还是让我们敢去找上帝？找上帝。我跟你讲，恰恰相反，想靠行为，想靠功劳，才会让人远离上帝。就是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这两个字不是只有基督教的专利，是吧？世上其他宗教也讲福音，但是只要不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哪怕你在基督教里面也是在讲福音，只要不是讲因信称义的福音，都在让人远离上帝。为什么？因为离开因信称义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是你接受基督的义，不必立自己的义，而且你自己的义立不起来，对吧？但是其他只要在这方面有任何要掺杂人也好，或者要人的功劳也好，这个时候要不要立自己的义？这就变成立自己的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一开始就跟我们讲说，我知道我那些犹太人弟兄，他们呢从本心动机，他们好像想追求上帝，但是一个问题出来。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想立自己的义，然后怎么样子啊？就不服神的义了。不服神的义，拒绝神的义，就会怎么样？远离上帝。所以我跟你讲，我们上次讲的说福音才能把人吸引到上帝那里去，我们说只有这个罪得赦免的福音让罪人完全安息，罪人才能够亲近上帝。我敢去亲近上帝，因为不管我有多少罪，我都可以亲近他，哪怕我上一秒还在犯罪，我下一秒赶到他面前去。但是其他宗教敢不敢呢？ 不敢，施主你不洁是吧，施主好好怎么怎么样，然后再进我们大雄宝殿。所以你看之前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有讲说中国游客去泰国旅游人家很不满意嘛，就是他泰国有些庙，我也去过泰国，泰国的有些庙他要你进去之前要怎么样子，脱鞋，你要把鞋脱了，然后其实我想呢也不太好，因为有些人有脚气臭得很肯定，对不对，但是他一定要你脱鞋，你不脱鞋不让你进去，这个就是一种表示，你知道，哎，我们信耶稣要不要脱鞋，听懂没，脱去世上的缠累，脱去你的罪，脱去你的污秽不洁，脱去你的骄傲，再到耶稣面前来，有没有这种说法，基督教有没有这种说法，没有，你恰恰发现自己我有污秽，我有不洁，我有骄傲，我有问题，所以我找耶稣，主耶稣啊，求你使我成为圣洁，求你使我更加敬虔，求你使我更新成长，对吧，所以我们每一次到耶稣面前我们不需要去妥协，你明白吗，而谁能够使我们脱去这一切，耶稣才能够，你要清楚看见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真正的罪得赦免的福音让我们心灵有一个很大一个彻底完全的安息。你去仔细去思想，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一二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讲过一次，那个时候讲安息，我自己也很深的感受，就是那个时候包括帮助倩文姊妹，因为她那个时候特别艰难，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我讲可以安息，基督是我们的安息，没什么，没有人可以控告你，没有人可以说你这个说你那个，因为一个人最艰难的时候反而面对控告最多，对吧，你自己别人伤害了你，然后这个时候魔鬼的控告还来了，说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好啊，是不是因为我有些什么，你有没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有多了，所以这一控告就倒。所以我说不，基督是你的安息，你一切的罪耶稣都担当了，耶稣的义是你的，耶稣喜欢你，爱你，他接纳你，完全接纳你，就是这样子，他永远不纪念你的恶，永远不纪念你的过犯，所以我就可以在罪海上怎么样行走，这是凭着信心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在鼓励大家犯罪，不是，我们绝不鼓励你犯罪，我们反对，我们反对那些犯罪，我们反对赖恩犯罪，我们反对上帝给你恩典但是你还想犯罪，但是赖恩犯罪的心不是恩典激发出来的，是什么搞出来的，恰恰是人的肉体，恰恰是在律法之下的心灵，就是一个在律法之下的心灵有恩典临到他，他才会滥犯罪，但是一个人在福音恩典里面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哎呀我的罪赦了，你看那个浪子不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个浪子想不想立自己的义，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跟他爸爸要钱要身家走，是什么缘故，他就是想立自己的义，你明白吗，他想自己搞一套丰功伟业出来，跟在爸爸那儿没意思，跟着哥哥混没劲儿，我自己搞，结果他离父亲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但是他什么时候敢回到父亲那里去，他想我父家何等的丰盛，我爸爸是多么爱我，我在这跟猪争豆荚吃，弟兄姊妹你要记得那个浪子是个犹太人，犹太人以猪为洁净还是不洁呀，不洁，他去放猪了，你想沦落到什么地步，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激发他回他父亲那里的是什么，是不是事业心，再找我爸爸借个1000万，我这个翻身，是不是叫我爸爸给我做我的天使投资人，给我投资，翻身农奴翻身做主人，他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爸爸不在乎这些，而且他见到他爸爸的时候，他之前有没有软弱，有，对吧，说爸爸你不要再把我当儿子了，你把我当工人吧，把我当仆人吧，他爸爸怎么样，马上把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把戒指拔下来戴在手上，戒指拔下来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其实不单是爱的意思，而且在那个时代戒指是权柄的表示，你明白吗，就是把戒指戴在你手上的意思就是我的家就是你的了，我把我作为族长的权柄我交给你，所以大儿子才这么愤怒，是不是，把最好的肥牛犊宰了，把亲戚邻居都叫过来，是不是要羞辱他儿子，弟兄姊妹，让大家看看我这个儿子不听我的话落到什么地步，反面教材，你们啊，你看我们有些父母真的会这样子哦，真的会这样子羞辱自己孩子的，但是不是，这个爸爸是把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叫过来，其实有一个意思，看我多高兴我儿子回来了，对吧，另外一个让大家你们以后不可以轻看我这个儿子，为了他我摆了大宴席的，你们如果轻看我这个儿子就是 藐视我。天父也是这样对我们的，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心灵就安息了。所以自义让人远离上帝，罪得赦免的福音让人说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到上帝面前去，所以你安息，绝对安息，完全安息。所以这个心灵安息的心灵才有力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这个罪得赦免的福音能够让我们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我们有喜乐，就是福音其实最奇妙最奇妙的地方还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能够在罪海上行走，就是你还犯不犯罪，弟兄姊妹？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还犯不犯罪？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像孔子说的那样，我七十不逾矩，就是哎呀，我梁弟兄啊，现在四十还不太行，我估计再过三十年我就不犯罪了，敢不敢这样讲？不敢。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奇妙，我们按照一般的逻辑，你还会犯罪，你喜乐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喜乐，我们是不是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世人他能够安慰，能够高兴一点，能够积极一点，是采取的方式是什么？遗忘，我忘了，这件事情忘了，让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忘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是说我们一切的罪谁给了谁了？给了耶稣了。所以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了。我还有软弱，但是我有一种深深的喜乐，这种喜乐超过普遍恩典之下人的喜乐，是那种属天的喜乐，所以我那个喜乐大得不得了。所以你不要，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所以我跟大家讲说，你不要以为说你读新约你就一定是在福音里面读。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有没有讲过很多次喜乐？有没有讲过很多次你们要喜乐？但我们说有不少基督徒用律法在读，所以看到一个弟兄愁眉苦脸，来腓立比书看一下，弟兄喜乐呀，你怎么这样子呢？你作为基督徒你不喜乐你不行的呀，是吧？这个弟兄又被控告。其实这个弟兄如果精明一点的话，就拿罗马书十二章跟他讲，与爱哭的人同哭，弟兄你怎么不哭呢？是不是？我哭你怎么不跟我哭，你非逼我乐呢？你明白吗？所以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他是不是在那里命令吩咐我们？不，腓立比书和所有的圣经经文一样，它有一个基础是什么？福音基础。福音，福音，保罗想起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是不是包括大家看在腓立比监狱的时候，是不是上了木狗，两只脚都被木狗夹住，对不对？他和希拉痛苦不痛苦？其实痛苦。保罗那时候是不是痛得没办法，本来想叫，哎呀，算了，叫不好听咱唱吧。他是不是这样子的？他是不是像我们有些人太痛苦了，然后用歌唱来掩饰自己的痛苦？我相信不是，因为他真的唱得那么好听，所以我们将来在天上就知道，搞不好保罗是个男高音哦，像帕瓦罗蒂那样子，因为全监狱的人都听见哦，是不是？然后大家监狱本来乱哄哄的地方，大家都不吭声了，侧耳而听，连狱卒都侧耳而听，听着听着天使做工了，咣，监狱门都开了，是不是？狱卒吓坏了，拔刀要自杀，完了，这完了，人都跑了还行。其实保罗他们唱的歌对人心有这么大的一个作用，那些监狱里面的罪犯一个都没跑，保罗赶紧跳出来找出，拉住那个狱卒，别别别，不要不要，大家都没跑，你不要伤害自己。哎呀，狱卒说怎么回事啊？他就跟这个狱卒讲福音，讲完了马上做了什么事情，弟兄姊妹？马上给他们一家受洗。所以你看，这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只有基督教才有这么快受洗的，信而受洗，其他宗教不许可的。你不能信了耶稣参加个慕道班啊，考一下试，59分以上的受洗，59分以下的别洗。基督教许不许这样子？
不许。
你只要信了你就能受洗。为什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你看到这，你想到，所以我们为什么喜乐，弟兄姊妹？因为我不需要任何我的功劳，耶稣基督的功劳算是我的，耶稣基督的义算是我的。哎呀，原来在上帝眼里面我是最宝贵，真的是最完美的。哎，你再努力1000遍10000遍，假设你在地上像亚当那么长寿，能活900多年，假设哈，你9岁就信了耶稣，你900多年努力努力，你积攒的功德能不能跟基督的义比？比不了，那个义是你的哦。你想想喜乐不喜乐，弟兄姊妹？我就说再用一个让大家明白的一个方式让大家去理解，我们在我们教会贫穷的弟兄姊妹居多，假设哈，假设这个李嘉诚啊，或者是乔布斯啊，或者谁啊，突然这个心动脑洞大开，然后给我们当中一个弟兄说， 给你1亿美金就给你了，你高兴不？高兴，晚上都睡不着觉，做梦都笑的，是不是？那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是不是？因为他太高兴了，你明白？因为我这一下子就成了绝对的亿万富翁了，哟，郑州市能跟我比的就没几个了，是吧？哎，我们在基督里得着的是什么？是不是比这个更厉害啊？是啊，因为圣经上面讲说，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告诉我们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岂不将什么呀，万有也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你们？万有是你们的，保罗一直强调，我们好多弟兄姊妹都不太明白，因为圣俗二分，万有是魔鬼的，天国是我的，谁跟你说的？保罗说什么？万有都是你们的，万有都是你的，你喜乐不喜乐？所以你应该笑着睡觉。当然我不是命令你，是不是？你哭着睡我也不会命令你，但是我说你要明白了这个福音的时候，你那个喜乐是掩饰不住的，是压不下去的。会不会有忧愁？会，因为我们今生还不完全，对不对？还有一些圣洁的忧伤，但是这种喜乐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本源。那我们说这跟我们讲的教会的能力有什么关系？我再问大家，如果读过箴言书就记得，箴言里面有讲过一句话，说忧伤使人的骨头怎么样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你知道吗？喜乐才会让人有力量，安息首先让你开始力量复原，喜乐让你有力量。然后这个喜乐靠的是什么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原来的喜乐是靠的神学上的学习，或者靠的什么金钱上面追求，觉得哎呀，这个系统神学我学完了，我觉得我自己就很有力量，我就高兴了。没那回事儿，我跟你讲，你系统神学学错了，你还不如不学，是吧？同样道理的，也不是靠你的金钱追求，说哎呀，梁弟兄，原来我早晨只能祷告半个小时，现在咱早晨起来祷告1个小时，半夜4点就起来了，我准备下个星期半夜3点起来，吓坏我了，是不是？好不好？不好。你的喜乐不靠这些的，你明白吗？你的喜乐靠的什么？耶稣，耶稣，耶稣，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天国肯定是我的，听着没？天国肯定是我的。所以我们以前讲得救确据的时候跟您准备分享过，按照天主教来讲的话，能不能讲得救确据？不能。今天很多在基督教里的人也没有得救确据，他得救确据，什么是得救确据呢？他讲一要有啥，二要有啥，三要有啥，四要有啥，一直要数到10，然后弟兄姊妹一看，这10个里面连3个都没有，完了。其实得救确据在哪里？弟兄姊妹，信，信耶稣得永生。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得救确据和信根本分不开，不在乎你信了以后怎么做、怎么行、怎么高超、怎么成长，对吧？哟，梁弟兄，你这意思让我不要成长？没这个意思，好好成长。但是你不是因为成长得救的，你是得救才成长，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你里面的喜乐谁能压得住呢？我里面有属天的盼望，万物为我，是吧？万事为我效力，叫我得益处。哎呀，太喜乐了。而且我看到身边的弟兄我也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那人独居不好，就是将来在天上不是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多弟兄姊妹，热闹得很，是不是？哎呀，其实天国好得不得了，是不是？之前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讲，有些弟兄姊妹不管年长或者生病或者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开玩笑，我们也不是随便安慰人，我们说哎呀，他们现在比我们好多了。你要按照世人说什么话，是不是？好多了，那人家心里多难受。我们只对基督徒啊，你不要对不还没有福音的人你这样讲，人家当然难受了。你不要对还没有福音讲，你说你妈妈去世了，好比我们好多了，他都打你，是不是？但我们基督教可不可以这样讲？可以，因为他进天国了，他乐园里见着保罗了。像我们刚才一直心里面有的疑问他就没有了，保罗是不是男高音？他去了保罗唱一嗓子他就知道了，是吧？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时候，这是福音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喜乐。所以我罪得赦免了，我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怎么变成新造的人呢？是不是借着我攻克己身把自己攻成一个新造的人？不是。谁造的你？上帝造的，圣灵造的。我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我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祝福都是我的， 所以我就喜乐，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能够使我们真正的敬畏上帝，就是我们教会的力量。我再问弟兄姊妹，有一个说法我非常的同意，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一个教会的力量在于他对上帝的敬畏，同意不？一个不敬畏上帝的教会有没有力量？没有。一个教会对上帝觉得无所谓，把上帝当成仆人，把上帝当成可有可无，他有力量没有？没有。你梁弟兄，你讲这话我心咯噔一下掉下去了，我就觉得自己不够敬畏上帝。你仔细听我说，你先别着急定罪自己，你先别着急定罪自己。我跟你讲，其实从敬畏上帝的角度来讲的话，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能够使我们最深的敬畏上帝。人在律法之下想立自己的义，敬畏不敬畏上帝？法利赛人竭力的所谓的攻克己身，其实是苦待己身。他们敬畏上帝不敬畏上帝？不敬畏上帝。他们是自认为自己敬畏上帝。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说你不要一个人说我是神本主义者你就觉得亲近。我跟你讲，法利赛人全部都是 自称是神本主义者。法利赛人会不会自称是人本主义者？不会的。他觉得我就是以神为主的，我就是以神为重的，我就是爱上帝，我就是敬畏上帝的。其实我跟你讲，一个人要能够真正的敬畏上帝的时候，这个心灵，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旧皮带能不能装新酒？不能。新布能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面？不能。你明白吗？当一个人在律法之下心灵没有更新，当一个人不在福音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是个旧皮带。他对上帝的敬畏，他在外表上面，比如说像我们讲的，你如果比外表，我们比不了和尚啊，特别是藏传佛教，你比得了吗？藏传佛教那些人有的时候说的，今年他要去布达拉宫，去哪里去拜活佛，那些磕等身长头一路从家磕过去啊。什么叫等身长头你们知道吗？就是他手上戴一个像我们的鞋一样的东西，两只手，然后在那里咣趴下那儿拜，磕一个头，磕一个头以后，手伸在那儿以后，他站起来以后，他的脚一定要站在刚才手伸的那个地方，然后再磕下去。所以你如果去西藏旅游，如果你自己，我们当然西藏那个高原地区有些人受不了，有些人去旅游在路上一定会见到磕死在路上的这些人，就是他走半路他磕死了，真的磕死了。他因为带一点干粮一路磕一路磕，你知道那西藏的气候又不是那么好，对吧？他在外在表现上面当然比你强，同意吧？你如果只是看外在行为，他觉得呀，咱基督徒没法跟人比。所以有些人着急呀，恨不得基督教里也出个磕等身长头的，所以咱又不能磕，所以有些晚上自己在家里磕，半夜四点钟不睡觉起来磕，是吧？正常不正常？不正常的，你知道吗？那我们讲说，其实这种对上帝的敬畏，他们也说上天，他们也说上帝，但他们对上帝敬畏能跟我们比吗？比不了的，弟兄姊妹。我不是给你去强行的说给把义算在我们自己身上，不是。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是一种最深最深的敬畏，恰恰是说我们坚持说福音是因信称义的，我没有一点的义。我这个人明白了因信称义的时候，夸口只当指着耶稣夸口，只当指着主夸口，我夸只夸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这种敬畏是任何宗教里面都没有的，因为任何宗教都一定要夸一点自己，因为他自己没有，按照其他宗教没有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他如果自己什么都没有，他能不能进天堂啊？他进不了。所以其他宗教一定要立自己的义，但是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不是讲基督教就一定是这样，而是一个人他越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他就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说主啊，只有你是义的，只有你是圣洁的，你是我的救赎主，我要把敬拜赞美唯独归给你。这种从心里面发出的是彻彻底底的说，我没什么好的，主啊，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怜悯，都是你的眷顾。这种敬畏其他宗教比得了比不了？比不了啊，弟兄姊妹。所以你怎么会有一种误会，以为说因信称义的福音会带来人对上帝的不敬畏呢？你是用旧皮囊想装新酒，你是用旧皮囊的尺寸来量我们的新弟兄，你当然量错了。 因为那种外在表现来讲的话，我们没法跟他们比。我们上周我们是圣餐礼拜，我们从外在表现能不能跟天主教的弥撒比？比不了的，你知道吗？人家天主教那个风琴，有的那个风琴都不知道多高，然后那个祭司穿着祭司袍走出来，那个整个表现法相庄严。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佛教的用词，你知道吗？法相庄严，说这个大和尚啊出来以后穿的那个袈裟，像这个少林寺那个说那个方丈什么穿那个袈裟价值几百万呢、啊、是不是、啊、金线绣的，然后叉叉叉出来，然后袍子拖得长长的，那出来然后旁边跟一堆人拿着蜡烛，我们能跟人家这个比不？比不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在那里然后嗡嗡嗡的那种唱诗班的那种东西，我说他哼哼哼，我是很讨厌这些东西的，因为这个是外在的，根本不是心灵的。我们敬拜上帝不是照着遗文的旧样，照着什么？心灵的信仰。而且我里面的这种对上帝的敬畏，是我越明白因信称义，我越敬畏上帝。哎呀，我这样的一个罪人，什么都没有，我没有任何的好处，上帝把天国给我了。怎么给的？我只要接受耶稣。我要不要？所以我上次跟沙龙弟兄跟一些丁姊妹讨论的时候，我讲说其实我们有时候讲说那些人把救恩门槛太高了，我跟你讲，因信称义的角度来讲没门槛，我们也不是说他们的门槛1.5米一般人爬不进去，我们的门槛是30公分，我跟你讲只要有一点的门槛就有人进不来。因信称义有没有门槛？其实
没有，
因为信是什么？接受。你要不要有一个基本的谦卑？你要不要至少有一点对上帝的爱？你至少有一点对罪的恨，能不能把这些加到因信称义上面？我们得称为义是信耶稣加上基本的谦卑、基本的爱，要不要加这些东西？要不要加？一点都不需要，你接受吧，你接受了就有永生，就是这样，你接受耶稣基督就有永生。为什么？就是我们之前讲，有些人说我能不能同意，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应该同意，因为福音是谁做成的？耶稣基督做成的。完美了没有？完成了没有？完成了。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比喻，就是好像齐白石画虾，是不是大家到目前为止还是公认在国画大师里面画的最好的，是吧？你得到一副齐白石的虾，然后在那看了一通，哎，不行，等我再加一只，这幅画还有价值没？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价值？不，我不加一只，我加点水草，还有价值没？
没有。
那我刻个章，扣上去，梁志勇大印，这幅画还有价值没有？都被你破坏了，你明白吗？福音是不是基督已经做完美了？所以你只有接受的份，不需要你的行为，不需要你的功劳，因为他做完美了。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生出一种深深的，是全宇宙从来没有人有过这么深的敬畏，就是我接受了这样的福音，我就有永生了。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天国就是我的了，我就罪得赦免了，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保罗才会讲大灾镜前的奥秘，是不是？保罗才会讲神的智慧是何等难寻，神的踪迹是何等难寻。哎呀，太伟大了，这就是福音。我想到这些时候，我对上帝的敬畏太深了，是不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你去看有些现在那些科普片，你也会看到讲地球、太阳、太阳系、银河系，哇，你看这个宇宙太大了，是不是？上帝造宇宙的上帝呀，我就生出一种敬畏之心。我跟你讲，这种敬畏之心是叫做在普遍恩典之下的敬畏之心。想到造宇宙的上帝，觉得我们太渺小，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去骄傲。我想到这是上帝造的，哇，太奇妙了，我要敬拜他。但是比不了因为福音而产生的，说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我成为新造的人了，你明白吗？你信了耶稣，天国是你的了，不用很长时间。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年纪大，我们不是藐视，不是咒诅别人，我们没这个意思。有些年纪大的就是会比我们更早进天国。哎呀，他们，你会不会见到有一个人今天跟你一个好同学跟你联系，弟兄来一起出来喝个啤酒。干嘛喝啤酒？我已经移民签证办好了。去哪里啊？去美国，去加拿大。哎呀，那边工作找好没？工作也找好了，很好，房子也搞好了。住什么地方啊？ 住在长岛别墅区，哇，高兴不？哎呀，你那个时候会不会跟他哭说你别去啊，很苦的，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明白吗？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天上要住的比纽约长岛，比那些最漂亮的别墅好的不知道多少倍。所以我们真的是弟兄姊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舍不得才流眼泪，但是从祝福的角度，从感恩的角度，我们很羡慕，是吧？所以保罗也讲过，哎呀，我真的巴不得脱去这个地上的帐幕进到天上去，是吧？你知道当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当你明白这些时候，你心里面是不是有一种深深的感恩呢？非常大的感恩，哎呀，这是我的主给我的，这里面会不会生出一种深深的敬畏？你现在看到的宇宙比不起了我们将来要见到的新天新地，真的，这个宇宙还有很多因为亚当犯罪堕落带来的黑暗问题，天就起了凉风，地就生出荆棘及地胆，将来还有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你们有没有想过？所以我相信将来新天新地壮阔的不得了，你看那些好莱坞大片，什么阿凡达，是不是？哇，漂亮，没法比，跟什么没法比？跟天国没法比。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历世历代得救的人多少啊，太多了，亿亿万万，对不对？所以我估计一个地球住不下，是吧？将来肯定，现在火星不能住，将来也能住了。哎呀，那才能保证一个人什么去五座城，去十座城，漂亮的不得了。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的心飞升起来了，同时我的心对上帝的敬畏达到一个没有因信称义的福音的人不可能达到的程度。我深深的敬畏他，因为我看见的不是宇宙，就像大卫讲的说，我看你指头所造的天，看你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是启示录里面讲的新天新地。我们说我算什么呢，你居然如此眷顾我。你就明白在新天新地里面为什么24位长老把头上的冠冕都摘下来放在耶稣的脚前，那满心的敬畏，满心的感恩，不可抑制，不可抑制。因为我算什么呢？我们家不过在以色列家是最小的，你的仆人像野狗一样，我不过是虫，不过是蛆，但是你以为我预备了天国。所以我里面有一种深深深深的对上帝的敬畏，这种敬畏带来了对上帝的最深最深的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带来了最深最深的爱。主啊，我爱你。你记得大卫在他诗篇里面，旧约这样的表达很少的，但是有，大卫在他诗篇里面说，耶和华我爱你。这是大卫在思想福音的时候，你见过有哪个以色列人在思想律法的时候讲一句耶和华我爱你？都是摩西啊，你上山我们不敢上，是吧？你把上帝的意思告诉我们就行了，我不敢见上帝的面。但福音就带来了不，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说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抓住这一点，你真正明白这一点。因为很多人控告我们，天主教控告我们，其他宗教控告我们，甚至在基督教里面反对因信称义的人也控告我们，说你老是讲因信称义让人不敬畏上帝的。我说错，一个人越明白因信称义，他用心灵的新样来敬畏上帝，他不再是奴仆的样子。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也分享过这一点，就是奴仆和儿女对父亲的敬畏是不一样的，对吧？你明白吗？奴仆是怎么样？奴仆站在门口，主人今天要做什么，好好，然后去做，是吧？奴仆肯定是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做好了放在主人那儿，看主人高兴不高兴，今天饭做的他喜欢吃不行。儿子如果是这样子，对不对？不对。儿子要不要敬畏父亲？要。但儿子对父亲的敬畏里面是有一种亲密，里面是有一种爱，里面是有一种坦然，里面是有我们前面讲的那两点，有安息，还有什么？还有喜乐。这种敬畏根本是你们这些奴仆不能理解的，你明白吗？就是我对上帝非常的敬畏，但我里面有深深的安息，我有大大的喜乐。但是那些奴仆的心一讲到敬畏上帝没喜乐，不敢呐、啊，在上帝面前吓得跟什么似的。其实这个尊荣上帝不尊荣上帝？我再问，如果基督教也变成在那磕等身长头，尊荣上帝不？不尊荣。马丁路德没有明白因信称义之前做了天主教里面的修道士，尊荣上帝不尊荣？不尊荣。因为别人看到一位严苛的上帝，其实上帝是不是那么严苛？不是，是你错误认识，是你错误表达，是你让人误会了上帝， 上帝明明是愿意施恩愿意拯救人的，结果你的表现是一种被捆绑惧怕不敢到上帝面前去。但是你做儿女的敬畏奴仆能不能理解？奴仆经常理解不了。所以你明白吗？我是儿女，假设 我记得以前也 我小时候有这样的这个事情，就是我那时候我有一个表弟，我那个表弟来从农村过来到我们家，然后我一起，那他来了，我的有一个表哥后来也过来，我表哥不认识，一开始那个表弟刚从农村过来，他也不知道，他说这是哪家的孩子呀，好跑到我们家就睡觉，好就躺在床上，因为他刚坐了长途车过来，然后睡在床上面，然后就有点嫌弃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谁家的孩子，你们就算爱他，你也不能随便把他放你们这个卧室的床上去睡吧，你放沙发上就行了吧，是吧？一般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当他知道说哦这是表弟，是吧？哎，那就是这样，然后还很高兴说，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小，说觉得我的表弟跟我长得可像，其实我们因为年纪差的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个就是我讲的说，儿女的敬畏是奴仆不能理解的。儿女敬畏上帝，但可以上卧室的床，是吧？可以在家里面又蹦又跳，甚至像我们之前讲的，有的时候高兴了鞋都没脱，绑一下跳到床上去了，哎，脱鞋，他脱来他会不会？你见过哪个家里面的仆人穿着鞋跳主人床上的？不敢。所以他就说，糟糕，他如果误会了，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误会，按照奴仆的标准来看我们的时候，会不会说你不敬虔啊？会。我再讲一遍，他用奴仆的标准来看神的儿女的时候，会不会说神的儿女不敬虔？会，一定会。所以你干嘛要按他的标准来定义自己？不用。所以我对上帝的敬畏根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明白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里讲的说，我们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像律法是活的还是死的？死了。我们像律法死了，所以我们不再按照遗文的旧样，而是按照什么？按照心灵的新样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对上帝有这种深深的敬畏，这种伟大的心灵，我跟你讲，所以在基督教里面产生最伟大的属灵的书籍，在基督教里面才会产生最伟大的敬拜的音乐。你以为奴仆的心能够做出那些曲子？做不出来的。这种感恩的心，这种敬畏上帝的心，然后做出来那些伟大的。所以你会发现教会，那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是马丁路德之前教会的诗歌都不好？不，马丁路德之前有没有因信称义的福音？弟兄姊妹，有，只是教会后来把因信称义的福音压下去的时候，就越来越刻板，越来越僵化，越来越冷淡。但是马丁路德他们因信称义的福音传开宗教改革以后，像巴赫这样伟大的音乐家就出现了，是不是？那些音乐做出来的，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对上帝的那种敬畏，就是我们讲这是儿女的敬畏，是奴仆不能明白的，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在考虑，我想这个开个小档，开个小排档，开个小店铺做生意，这个格局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和马云考虑问题是不是一个格局？是不是一个平台啊？不是。你明白吗？奴仆的心和我们这些儿女的心也是差距那么大，他考虑问题的时候纵横帷幄，是吧？他考虑的时候就不但考虑中国市场、国际市场，怎么占据美国市场，他敢考虑这个。你开个小店，然后写个，我看我们旁边有的，这个是房地产开发商经常玩的手段了，我们旁边那个华润那里全球首发，我说阿门。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全球只有一个郑州吧，对不对？郑州只有这一栋房子吧。但是这个话其实搞笑不搞笑啊？搞笑。你不是这个水平，是不是？如果你在纽约写一个什么全球首发也就算了，因为它有全球的影响力，你再写个全球首发，是吧？因为我原来在广州的时候，没来郑州的时候，零几年的时候就见过这样子一个房地产楼盘出来了，全球首发，有的急了宇宙首发。那当然了，因为全宇宙就一个地球嘛，是不是？有没有意义呢，弟兄姊妹？没意义的，是不是？所以你要真正清楚去看见这些时候，我们真正对上帝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知道说，不，我是神的儿女。我真正对上帝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知道说，基督的义给我了，我完全的罪得赦免了。我对上帝有认识，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这个时候我是在恩典当中敬畏上帝，跟在律法之下怕上帝是一回事不？不是。律法下怕上帝的人能不能理解你在恩典之下又爱又敬畏又喜乐又安息啊？理解不了，理解不了。所以原谅他们，是不是啊？我们不是骄傲，我们说原谅他们，你不要被他控告，因为他不懂，因为他不懂，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那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对上帝其实那种深深的敬畏和这种在律法之下人完全不一样。在律法之下就像那个法利赛人，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这个圣经上面讲的在圣殿里面祷告那个法利赛人，那个法利赛人怎么祷告？那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其实一表扬自己，二怎么样子，控告别人，控告别人。凡不在因信称义的福音里面的人，要表达自己对上帝的敬畏，也只有这两条路，一表扬自己，二控告别人。所以在教会里面也经常出现这种，我指控，这个词好像有点像文革的词，是不是？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因为有些人要表达我敬畏上帝，你教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看我敬畏上帝不？我心说讲这些问题的人就有问题，是吧？你讲这些干什么？你控告当代教会，控告近代教会，控告未来教会，你干嘛呀？是不是？你知道吗？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第九章讲到以利亚的时候说，以利亚控告以色列人，这个是一个褒义词还是一个贬义词？以利亚控告以色列人，然后耶和华告诉他说，在你不知道人当中有多少勇士啊？七千未向巴黎屈膝的人。以利亚那个时候软弱的原因在这里，为什么？自义，他认为自己是最敬畏上帝的，他认为说全地的人的信仰都败坏了，只有我要跑，为你耶和华留余种。上帝跟他讲有七千呢，你不过是七千分之一，是吧？我们以前也跟你们没分享过，其实以利亚应不应该说这些话？不应该的。以利亚其实有没有遇见俄巴底？俄巴底跟以利亚怎么讲？俄巴底讲了一句话，以利亚那时候已经听不懂了。俄巴底说，仆人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你看到没？是不是只剩以利亚一个？俄巴底也很厉害啊，你没有想过俄巴底是谁的家臣呢？那个坏人亚哈的家臣。亚哈坏不坏啊？坏。俄巴底持守了自己信仰，而且俄巴底告诉以利亚一件事情，还有100个耶和华的先知，我把他们藏起来了。所以以利亚至少知道除他以外至少有101个吧，对吧？但以利亚居然跟上帝说什么？说全地没有敬畏你的人了，只有我是你的余种。你看这是不是自义？这就是以利亚软弱的原因了，听懂没？所以任何人离开福音，他对上帝的敬畏没有办法比的，他就会软弱，他就会低落。我们也一样，当你真正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哎呀，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在归正教会，我们在郑州，我们讲因信称义的福音，觉得太宝贵了。我们教会太宝贵，是我们教会是宝贵。但如果假设有一天突然轰，我们今天正讲到，突然这栋楼火灾了、地震了，然后我们死光光了，会吧？哎呀，太可怜了，福音传不了了，会不会啊？啊，会不会啊？不会。如果真的火灾、地震了，惨不惨呢？在人看来惨，好不好也好。好什么？我们都上天堂了，就是这样子，就这么简单嘛，是不是？你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人没有因信称义的福音，又要讲敬畏上帝，他就会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要么表扬自己，要么控告别人，攻击别人，论断别人。你发现是不是这样子？基督教里面喜欢论断人非常多，越所谓的追求敬虔，越喜欢论断别人。为什么？因为离开福音去看别人，他在福音里面看的时候，我不过真的像野狗一样，没什么好说，这是我的弟兄，那是我的姊妹，都有上帝的恩典，我为你们感恩，我为你们喜乐。为什么基督教里面哎呀呀呀呀吵得没完没了？也很多时候就是福音缺乏了。就是我们讲，我跟大家再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现在都知道那个三聚氰胺，是吧？其实三聚氰胺之前还发生过奶粉的问题，那是零几年的事情了，我忘记，反正20世纪初那个时候发生一个大头娃娃，你们可能有些人都不知道了，就是有些孩子他们也不知道，给孩子吃奶，然后那孩子头很大，但是整个发育状况不良，后来一检查才发现是假奶粉，就是那些奶粉里面没营养，那些人非常无良的商人是在奶粉里面用那些淀粉啊什么之类，其实营养严重不足，所以那些大头娃娃我估计现在应该基本上都死完了， 因为按照那个他没办法正常发育。那一开始父母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因为有一些特别农村偏远地区的那些人他不知道，他觉得这种奶粉便宜就买了这种奶粉，结果孩子越吃头很大，但其实整个身体状况都完蛋了。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一开始找不出来原因，后来怎么找出原因，跟那个找那个三聚氰胺是一样的，就是孩子吃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奶粉，所以一定是奶粉出问题了才会是这样。所以去查奶粉，一查查出来是假冒伪劣，里面没营养。我跟你讲，是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有很多教会出问题，你知道出在哪里吗？有些教会说，杨弟兄，我们教会没像你们教会这样搞会友制，我们搞了会友制就会好。有些教我们教会牧师没案例，我们教会那个别人有这个单身团契活动，我们教会没搞，我们没搞。然后有的教会人家搞那个音乐敬拜会，我们教会没搞。我知道原因了，这是不是原因呢？
不是，
教会只要出问题，原因就是他的奶粉出问题。基督徒的奶粉是什么？福音。有很多教会不讲福音了，自高骄傲，觉得自己我们这些基督徒哪不懂福音呢？讲点深的吧，是吧？讲点咋追求圣洁，咱讲那个启示录啊，讲七个七、八个七、六个六啊，讲这些东西去，让把这高深的给大家讲透啊，咱就不被异端欺骗了。傻瓜，因为把最重要的东西丢了，稀释掉了。福音被稀释了，所以你要去清楚去看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真正因信称义的福音为什么会使我们有力量，是使我们生发出来对上帝那种在福音在恩典里面那种深深的敬畏，是其他没有因信称义的福音不可能产生的。第四点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给我们带来得救的确据，给我们带来盼望。就是一个人真正明白因信称义，我跟你讲，从这个角度来讲，天主教表达他们的天特信条是诚实的。怎么诚实？天主教在天特信条里面讲说，若有人说只是唯一就信耶稣就能得永生就能进天堂，天主教怎么说呢？愿他受咒诅。他不是说愿他得祝福，他们认为说你只要信耶稣就能进天堂，这个是不能接受的，这是异端教训，必须信耶稣再加上善功再加上忏悔再加上守弥撒等等之类的。所以天主教没有得救确据这回事，但是我们基督教有没有？有。得救确据是不是长老垄断的？是不是我们马上要增补执事了，增补的执事垄断的？不，弟兄姊妹，得救确据和因信称义就连在一起，信耶稣怎么样子啊？得永生，这是不是得救确据？当一个人真正有得救确据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人明白了，说虽然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还有罪，我还有软弱，我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天国是我的，这叫得救确据。为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讲，福音完美了，福音比齐白石画的虾更完美的多得多，我根本不需要也不能添加任何东西在上面，是吧？我只要接受，天国就是我的，这就是我的得救确据。你信了耶稣没有？你接受他做救主没有？你把你的罪给他不给？你把他的义接收不接收？你接收，天国是你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得救确据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种真真实实脚踏实地的得救确据和天国盼望。这里面我们讲的天国盼望绝不是虚无缥缈的。哎呀，梁弟兄讲天国盼望挺安慰我的，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上天国。这就是问题出在哪里啊？对因信称义不太松动，不太了解。你真正明白因信，就是我们讲，你说福音是耶稣做成的，耶稣定十字架，他愿意人得救，他不愿意人沉沦。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讲得很清楚，我们再读那节经文，大家往前翻一点，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我们再读这节的经文，十章第十三节，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弟兄姊妹，这里怎么说？求告主名的，又是上帝所拣选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又谦卑自己的，才能得救，是不是这样说的？他怎么说？求告主名的，就可能。就必， 完全的、彻底的、绝对的。为什么是这么彻底？为什么这么绝对？这个人虽然求告耶稣，但是他心里很多问题啊，他对上帝很多不敬畏啊，他对圣经真理很多不明白啊，他对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不清楚啊，得救不？他一个人对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还不太清楚，能不能得救？弟兄姊妹，福音是不是告诉我们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像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跟大家带的，是。但是你对这个不太清楚，影不影响你得救？不影响，真的不影响。所以我们有一个姊妹那时候问我，我也跟大家以前也讲过，我再讲，那个姊妹说，梁弟兄，我就是对基督的人性啊，我不能确定，我就觉得我是假信。我就跟他，我都没办法，我跟他讲了半天，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姊妹，亚伯拉罕知不知道耶稣神人二性啊？他不知道，不知道，这是讲实话，对不对？你如果敢说亚伯拉罕知道基督神人二性，我跟你急，是不是？亚伯拉罕知不知道耶稣神人二性？不知道。亚伯拉罕怎么进天国的？耶和华，他信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称亚伯拉罕为义。你明白吗？那个强盗知不知道三位一体？听懂没？得救那个强盗知不知道三位一体啊？不知道。其实三位一体的教义到后来一直到奥古斯丁的时候是集大成，把三位一体讲得很清楚。所以梁弟兄，你反智主义，我不反智。我告诉你，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对神人二性、对三位一体、对这些教义认识的越清楚越好。你越清楚，你越知道福音的完全，阿们吧。但是你的得救不是靠认识清楚这些得救的，你信就得救，这叫做得救确据。所以我得救的确据在哪里？在信耶稣得永生。所以我有了这样的得救确据，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信了耶稣，天国肯定是我的。这个时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安息以外，就是基督徒就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哎呦，梁弟兄又讲起理想主义者。我跟你讲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天国是我的，我要不要放弃我做人的原则？我要不要，我知道天国是我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马云现在都这么多身家了，他还会不会跑到人家商店里面然后搞搞价，放弃他的原则，然后这个钻石啊，你这个太贵了，便宜点卖给我吧，甚至一不高兴顺手顺一个、偷一个，会不会还会不会搞这些东西？为什么不会？因为他钱太多了嘛，你明白吗？你知道天国是你的，你会不会在地上放弃你的原则？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地上会放弃自己的原则？原因是什么？其实是因为福音松懈，他都不确定自己天国这种得救的确据，天国是不是我的？所以有时候想想，觉得我做基督徒真是不抵啊，真吃亏啊！你看看地上的好处都享受不到，将来上不上天堂也不一定。哎呀，真苦啊！我太苦了，是不是？我爸爸他算了，今生享受一下，至少这实实在在享受了，是吧？你们给我讲天国虚无缥缈的，谁知道进去进不去？是吧？你把因信称义福音讲清楚，因为耶稣实实在在为你死了，神的儿子为你死了，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把他白白赐给你，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你吗？你是因信基督，天国的基业是你的，所以我的富有超过马云，所以我一定，所以基督徒就成为这世上的光，这世上的盐，就是我有一些原则，我不会放弃的。你别引诱我，不可能的，因为我比你有钱的多。明白吗？简单来讲就是我比你有钱的多，你别想用那些东西来引诱我，因为我富家，哎呀，你都没见过金砖铺地，是不是啊？你那想引诱我，让我出卖我的品格，出卖一些东西，让我赚那个金砖的一小块，没用。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说主张大家变成又宗教化自己，不是这样子，而是你是在天国的盼望之下，所以我们有理想，而且我们的理想高远，我们坚定不移，我们坚定不移，因为天国是我的，我已经得到最好的了，所以我在地上有没有追求？有。所以我们就成为坚定不移的理想主义者。所以这个世界对理想很多的打压，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没上大学之前有一些抱负，上了大学打掉一部分，大学毕业又打掉一部分，对不对？然后大学毕业工作了以后，中国这几年房价涨得这么厉害， 基本上打完了，是不是啊？中国的年轻人没创新力就是这样子嘛，因为一想起来房子沉甸甸的，这得干30年整一套房子，退休年龄又推到65岁了，我这一想想这一生苦得不得了，还创啥新呢，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徒能够像我们说像大海上的一堆火，好像在海面上行走的彼得就是这样子，我的理想不会破灭的，因为天国是我的，是吧？我会坚持我的原则，我会在这些上面我会努力追求，而且这时候坚持原则是不是变成一个很刻板，不行不行，那个是这个，那个是那样的，啥也不做，是不是这样？不，我们会很灵活，很努力，很尽心，很积极，很主动，这是福音带来的。律法才会让人捆绑，让人越来越刻板，越来越冷淡，不一样的。我们是在罪海上行走的人，我没有指望自己今生不再犯罪，我只是坚定地相信，不管我几时跌倒。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就是彼得在海面上行走，这个是大家很喜欢的经文，对吧？彼得在海面上行走，彼得为什么会沉到海里面去？因为不看耶稣了，是吧？因为不看耶稣了。好，我问大家，那么我们要不要修炼自己，练成瞪眼神功？有没有听说过瞪眼神功、发呆神功？好，瞪眼神功就是我要保证时时刻刻定睛耶稣，耶稣走哪儿我看哪儿，耶稣走哪儿我看哪儿，我要像向日葵一样跟着耶稣走。你做不做到这些？
做不到。
你的安息是不是练成了瞪眼神功？你的安息是什么，弟兄姊妹？你的安息是你沉下水的时候耶稣一定伸手拉你，你今生一定会不少次你能够在罪海上行走，你也不断的会掉下去，但是主啊救我，甚至你没呼求的时候他都伸手拉你，这是我的安息。所以我的安息绝对不是瞪眼神功，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之前那时候，我看韩国那时候搞过一个发呆比赛，一个9岁的女童得了冠军，就是在那坐那儿发呆，然后一直不动，然后旁边还有那些，反正她也是一个搞笑的比赛，然后旁边还有人来扰乱，只有这个女孩最厉害，怎么扰乱都是呆的，然后冠军了。我说基督徒要变成这种呆若木鸡基督徒好不？啊，我们也变成什么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是定睛耶稣基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然后工资条没工资没发都不知道，要不要做这种基督徒啊？
不要，
不要，你知道吗？你是信耶稣的，耶稣是你的救主，耶稣是你的安息。你真正知道这些时候，这样子的话，我不用练什么瞪眼神功，我就知道说耶稣一定保守我今生，然后我信了基督永生，我一定住在天国里，我有得救的确据，所以我有坚定的理想，我要追求。所以基督徒在今生应该有追求，你一定要有追求，因为有些事情只有今生能做，只有今生能做，你只有今生有机会传福音让不信的人信主，阿们吧。只有今生你能够在困难之中突破困难来彰显福音的大能。我们将来在天国还有没有困难，弟兄姊妹？没有了。所以你今生有些事情是永生做不了。所以我之前春节假期回去跟一些弟兄在广州的弟兄交通的时候，我就鼓励他，我说你时间很有限，你不要把你的时间浪费在那些无谓的人身上。因为他问我关于工作的事情，我说你要找的合伙人很清楚的，这个人不能做你的合伙人，你赶紧拆伙。哇，梁弟兄你真坏。我才不坏呢，我说你要，因为你的工作要荣耀上帝的，你的工作要荣耀上帝，你这样子耗，你已经耗了10年了，这个公司把你耗了10年，你们公司没成长，这不荣耀上帝。别人的公司10年已经发展得很厉害了，你现在才还只是原来还比原来人数减少了，你只能影响那5-6个人，你干嘛呢？他跟我讲了很多公司里面的事情，合伙人之间的事情，我说我建议你跟合伙人好好谈一谈，谈完了如果大家方向不一致，因为你在今生才能做这些事情，不如各自分头走，你要找能够跟你一起做的，因为我们有理想，我们有理想的，你明白吗？而且工作和婚姻又不一样，对不对？婚姻的话，梁兄我听了一道我听明白，回家离婚那是你乱听，对不对？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但工作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有理想的，我要彰显上帝荣耀的，我要领受上帝恩典的，我这个人要很积极主动活出来的，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明白因信称义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在教会之内形成的力量，第二点就是什么？因信称义的福音在教会内部带来的人人平等。 我们以前讲过，我今天还要再讲，就是带来什么样的人人平等呢？就是你要知道因信称义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人人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人人是不是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是吧？同时因信称义的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是基督的义注入进来，有大杯子小杯子之分呢，还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没有大杯子小杯子之分，归算给我们。所以基督完美的义算是我的也算是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没有你高我低？
没有，
没有。梁弟兄站的位置高一点是方便大家听，而不是说梁弟兄比大家高一等，对不对？是吧？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时候在教会里面带来人人平等的时候，这里面产生很大的力量。但是我讲这个之前，我还要讲一点，就是基督教里面讲的人人平等和人人平均，社会上面特别是共产主义的人人平均是两回事。怎么两回事？你知道两回事，但我稍微给你分析一点点，就是你需要去知道的，说基督教的人人平等是说人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阿们吧，这是一个前提。其次，基督教的人人平等是说上帝给我的一定是照着他的美意对我最好的，阿们吧。所以上帝给他的呢，也是照着上帝最好的美意与他最好的。所以上帝给他的恩赐，给他的爱，和给我的恩赐，给我的爱，是不是完全一样呢？不是，不是完全一样，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我们恩赐不同，这是显然的，对不对？上帝爱他的方式和爱我的方式不一样，阿们不阿们呢？阿们，当然不一样了。上帝爱摩西和爱大卫是不是一个模子口？不是，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基督教的讲的人人平等是说上帝对他的爱是彻底完全最好的，上帝对我的爱也是彻底完全最好的，上帝给他的是他最合适的，上帝给我的也是我最合适的。所以从表现上来讲的话，我们有没有不同？一定有不同，而且人人不同，但是人人平等。所以这样子的话，这种人人平等带来的观念就出来就不一样。所以在这种基督教精神影响之下，一定尊重私有财产权，一定尊重别人，因为这是上帝给你的，是吧？我也不会越界，我也不会良心控告，哎呀，我有几百万，这个弟兄才有几千块在手里，我把我几百元捐给他吧，你捐给他干什么？上帝给他的正合适，上帝给你的也正合适，你给他干什么？但是我跟你讲，共产主义的人人平均，它的前提恰恰是人人不平等。怎么人人不平等？就这个富那个穷，这个多那个少，所以平均一下。因为他其实就承认一件事情，其实这个多嘛，这个叫少嘛，这个叫有才华嘛，那个叫没才华嘛，所以要平均一下。这跟基督教的人平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平均主义就带来大锅饭，带来大锅饭就大家中国之前经历过，差点整个这么大的国家怎么样，差点破产，对吧？但是这种，但是我们现在还中国的文化还没到对基督教的这种人人平等的这种认识，所以大家只是口头上讲人人平等啊，人人平等。其实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去认识的时候，我是从上帝施恩，上帝美意，连不信的人上帝爱不爱他们？
爱，
深爱世人，所以每个人得到的都是合适他的。所以你抢我的干什么？我抢你的干什么？我会不会嫉妒你啊？我的罪性出来的时候我会嫉妒你，但我明白了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嫉妒。所以上帝给我10万，给他1000万，我跟他平起平坐，因为这个10万对我是最合适的，1000万对他是最合适的，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不会有一个冲动，哎呀，10万加1000万一平均，整个500多万给我，我没这个冲动，因为上帝给他的正好。给他的正合适，给我也正合适。这样子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人人平等的观念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教会里面带来一种很大很大的力量。因为我们人人都平等了，我们都知道这是上帝的美意，上帝对每个人都有美意的时候，好了，我顺服上帝。我在讲其实人人平均，一，其实它的前提是说人人不平等，二，人人平均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其实人自己在扮演上帝。你注意是不是、啊、人自己在扮演弥赛亚，就是我要把你们的财富重新均一下，不行。所以这个思路是个死胡同，我跟你讲， 他搞这种平均主义，搞这种大锅饭，一定是不断的搞，因为平均完了以后能不能平均下去啊？平均不了，因为有些人有本事，帮帮帮帮帮，钱又赚出来了，那边呢钱还是少的，再平均。所以北朝鲜就搞这一套嘛。你这是前几年的新闻，北朝鲜那个时候突然出一个财政政策，因为他们突然出一个财政政策，什么呢？就是为了平均，说凡是家里面，其实北朝鲜的钱都一分钱都不值了，说家里面存款30万以上，就是30万以上的都作废。他就是这样子啊，都作废，因为平均嘛，这样子达到我们共产主义平均的目的，每个家庭。所以那些都慌了，你知道吗？北朝鲜，所以北朝鲜人也学精了，就是喜欢要人民币，然后用北朝鲜换成人民币，因为人民币保值啊，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但是搞这些政策可怕不可怕？其实这些就是从有些人从道德主义的角度来讲，说这个是把人家的私产给篡夺了，因为你一下让人作废了，其实这些钱变成谁的了？变成国家的了。但是我们说他有一个错误前提，因为其实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他其实是要在人间建立天堂，其实是人要做弥赛亚，人要做上帝，是吧？就带来这，但我们不是这样，所以稍微扯远一点，但是让大家明白这些。因为有很多人一讲人人平等，他的平均主义就来了。对呀，人人平等，那咱教会统计一下，是吧？这个初代教会嘛，这个大家凡物公用，哈哈。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些人有钱，哈哈，我高兴啊，因为我是我们教会里边比较穷的人，这一平均我就富了，是吧？我们教会能不能搞这些东西啊？不能，绝对不能搞。我们以前差点搞到这个地步，那不就是死路一条，对不对？所以你真正看到，这是我们跟大家讲，但是我们说因信称义的福音带来了人人平等的时候，它在我们里面产生，在教会里面产生很大的能力，就是我简单跟大家去讲哈，就是产生哪些能力。我们说三个方面：一，人人平等才带来了人人皆祭司。人人皆祭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服侍，每个人都能服侍教会。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这次要执事增补，我们就不再像以前，以前其实嘴上说反对天主教，其实做法跟天主教差不多，长老执事是比较属灵的圣品人，没这回事。我们的前提，天主教是说一般信徒不能服侍，然后再看里面有没有好苗子挖掘出来做了神父。但是基督教是说什么呢？人人都可以服侍，只是因为次序和教会目前的状况需要的缘故，我们要选出怎样的长老，怎样的执事。有没有要求？有要求，但是从能不能的角度来讲，人人都能。就是我们讲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其实和很多现在所谓的加尔文主义者不一样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都强调这一点，比如说圣礼，加尔文也这样去讲，从执行圣礼的角度，按照人人皆祭司的角度来讲的话，人人都可以掰饼，但是为了次序的缘故，我们不要人人去掰，要交给有职分的人，比如说长老执事去掰，就是这样。这个前提是人人可以。天主教是什么？天主教说人人不可以，只有我们神父可以。所以天主教圣餐和我们圣餐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圣餐你领饼领不领杯啊？领杯。天主教不是的，天主教到今天都是这样子的，普通信徒只领饼，杯是神父才领的，祭司阶层才领。为什么？他们说那个，因为他们有很多错误，他说这个杯啊，神父一注血，嗡嗡嗡嗡，就像变魔术一样，嗡嗡嗡嗡嗡，变成基督的血了。这个血啊是基督的血啊，万一普通会众喝的时候洒了一滴出来，那不是亵渎主吗？所以你们别喝，咱神父练过，咱神父不会这样子，对不对啊？不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这样的时候，人人都可以参与教会服事。这个教会服事的力量大不大？和只等着几个人，我们以前我们发现都有这样，有些弟兄姊妹传福音都是，其实明明他传更合适，梁弟兄那个最近有个慕道友，这个对福音有兴趣，我给他带来教会，你跟他讲讲福音吧。其实人家跟我隔着一层，对不对？他跟我又不认识，我跟他讲我也不了解，他明明跟你亲但不敢传，对吧？其实长老传嘛，怕万一我传了个祸因出去咋办呢？哪来那么多祸因呢？是不是？你讲信耶稣得永生怎么成了祸因了呢？是不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每个人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人人皆祭司，从这个角度来讲，受因信称义福音的影响，这些教会绝对不可能做金字塔型的教会，因为人人平等， 怎么做金字塔？天主教就一定搞金字塔。一个教会，我再讲，当一个教会在因信称义的福音上面出现问题的时候，金字塔就开始出现，就有一些人很高，我说的教霸。你不要说教传道人最容易做教霸，但也有一些人不是传道人依然是教霸。什么意思？就是在教会的一些重要事情上面他有控制权。他怎么控制呢？经常是用道德控制。就这些人一讲起来，你说教会要改革要什么的，哎呀不行啊，那个怎么怎么样，这样不敬畏主啊，然后大家都吓得缩在那儿不敢动了。其实你真正站在因信称义的时候，你说不按照教会应该这样改，应该这样去走，就动起来了。我讲的是广义的教法，让更可怕的那些狭义的教霸那就更可怕了，把这个教会变成他的了，是吧？因为他变成超级属灵人了，他变成谁都不能批评了。但是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明白这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在我们里面就带来人人皆祭司，每个人都能服侍，每个人也愿意服侍。这样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你的心灵安息了，你心灵喜乐，你里面对上帝有敬畏，你有属天的盼望和理想，这个时候你想不想服侍啊？想，非常想。而且你发现你越明白这个福音，福音其实好传不好传啊？好传，太好传了。因为耶稣都做好了，你信耶稣得永生啊。我跟你讲，你是我的亲戚或者朋友怎么样，你信吧，你信耶稣，你就天堂就是你的，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天堂就是你。好传不好？好传。但是那些法利赛派的不是这样讲的，法利赛派气死了，哪这么简单，是吧？神学都不懂，神的二性不明白，三位一体还没教就敢说他得救，得不得？得，只要接受耶稣都得救，你明白吗？就是这样。就我们以前举过例子，弟兄姊妹，喝水的人有多少人知道水的这个是两个氢分子一个氧原子的，有多少知道？到什么时候才知道？近代才知道，是不是啊？到了近代也不等于人人都知道。但咱水喝了多少年了，弟兄姊妹啊？人类喝了多少年了？人类喝了几千年，从亚当开始，对吧？有没有从水里面得益处？能不能说不懂水是 H2O 的都是渴死的？能不能这样说？接受的就有永生啊，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以当你知道这些时候，人人皆祭司，大家在教会服事上面就会争先恐后，所以有的时候会有点乱，比天主教乱，真的。人家天主教出来的时候，祭司更职出来，后面跟一圈人，跟几个早都安排好了。我们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会，我们就会有点乱，因为有点争先恐后，好不好啊？好，因为人人皆祭司，对不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我们说当教会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带来人人平等的时候，我们说第二个带来的就是我们说人人皆祭司，这是我们祭司的职分。第二个我们说君王的职分，就带来了什么结果？就带来说工作皆圣召的观点，任何的工作都是圣召，都是上帝的呼召。牧师工作是不是比其他工作更高一级？弟兄姊妹，我梁弟兄在这儿比大家更属灵啊，他做的更靠近上帝。我是做工程师的，离上帝比较远，那做销售的离得更远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啊，是不是这样子？搞管理那些，神的愤怒在他身上，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任何的工作都是上帝的呼召。这样子，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因为全地都是你的，这样子你就有一个职责治理全地。怎么治理全地呢？不是强行把所有人都拉到教会里面才叫治理全地，而是在我工作当中把上帝的恩典更多的领受进来，在我工作当中多多领受上帝的恩典，同时在我工作当中彰显上帝的荣耀，然后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这个时候任何一份工作你都要好好做，你把你的医生的工作，你把你教师的工作，你把你工程师的工作，你把你管理的工作，销售工作做好，你在天上的奖赏和做牧师的奖赏一样，就是这样子的，一样的。这样子我们说有这种工作接圣召的观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给教会就带来一个很大的力量。什么力量？我们刚才讲的人人皆祭司是一种内聚力。什么内聚力呢？就是教会服事上面大家都敢服事，勇于服事。我们教会，我们之前跟沙龙弟兄还有个别一些执事我们讨论了，我们接下来我们主日学要改革，那么要会众也更多的参与进去，不是逼着大家，我们会越改越轻松，就是这样子。那前提是什么？人人皆祭司，内聚力增加。我说 工作接圣召是让一个教会的外延力也扩大，就是基督徒不会觉得说，我现在做的是属事的工作，我整天纠结什么时候辞职不干，然后做教会工作。你不用，你一辈子不做教会工作没关系，你或者做一个兼职的传道人没关系，你做什么这些，你把你的工作做好，荣耀上帝。这个时候教会的外延力很强的。如果我们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教会个个都在教会工作，假设我们教会很有钱哈，大家不用出去工作了，我们还能传福音不？我们的接触面还在不在啊？不在了，你明白吗？所以特别我刚才讲，我们还是有理想的人。我可不是做技术员，只是在那儿做技术员，我在想怎么把这些工作做好，我的理想是什么，我要发挥出去。所以基督徒是做盐的。盐是怎么样子？你把盐放在菜里面一放进去，整个菜怎么样？都咸了。我们就是这样子，我这个外延力就很大。但是你离开因信称义的福音，你做不了盐，你就一定会往里面萎缩，这个教会就会崩塌。有些教会已经开始崩塌了，像你们如果学了解一些天文学就知道，天文学像有些恒星慢慢慢慢的它就变成这个白矮星红矮星，最后崩塌成为黑洞，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引力大过它往外的力度。但是我们说教会它人人皆祭司，教会强调圣洁，强调敬虔，但是如果没有工作接圣召的话，这个教会就开始崩塌，就开始萎缩。但是我们有了，因为每一份工作每一个人他的工作都是上帝呼召的。我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也是上帝呼召，我不做家庭主妇，我姊妹可不可以工作？可以，等等之类的。这个时候我的这个外延力和我的这种内聚力它形成一种平衡，所以这个教会传福音也有能力，里面的服事它也有能力。但是就像我们说的，比起天主教，比起那些律法之下的教会，它会表现出来一点乱，但其实它里面活，就是这样子的。你要看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说第二点，就是真正的福音带来了人人平等，因为我们都是披戴基督的义，阿们嘛。然后人人平等，我们的工作都是圣召，我们人人皆祭司。第三点就是我们讲的说带来人人皆先知，人人皆先知的强调的在哪里？强调的在这里，我们之前讲过好几次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对圣经的解释权，对圣经的学习，还能不能被教会垄断？每个人都要自己读圣经，每个人都要自己理解圣经，每个人都要做神学家。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出书？不是，你自己得理解圣经。你不要变成说梁弟兄说了这节圣经是这个意思，不能反对。谁说不能反对？我都让你反对，是吧？你得有你的理解。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人人皆先知这方面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经在一个讲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教会里面，圣经就像一块宝石一样，你知道像钻石一样，钻石把它拿出来以后，最好的钻石它要把它怎么样，雕一雕，刻一刻，刻完以后好多个面发光，所以特别漂亮。这个时候圣经是每个人都在理解，理解到他的生活，理解到他工作，理解到他的家庭当中去的时候，就像那个钻石每个面的光发出来，漂亮的不得了。所以我们很怕高度统一思想，你明白什么叫高度统一思想？就是有些教会，你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讲说有些教会就到了这个地步，这个同工讲上句，下个同工讲下句都可以，因为思想完全一致，思想完全一致，可怕不？其实哇，我们说你看多好，人家这训练的好不好啊？不好，出问题了，你明白吗？你对这个圣经，你对圣经在你工作在家庭当中的应用，你是这个理解，他是那个理解，这才正常。然后你要不断回归圣经，不断去思考，不断去明白。所以我们讲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信称义的福音把圣经的解释权从教会的垄断之中给它打破了，人人都可以学习圣经，人人都应该理解圣经，是吧？这样子的话，我们说你要去看到这些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基督徒的灵命开始得到更多的营养。有些教会，我说我用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有些教会其实对他下面的信徒像对鸬鹚或者鱼鹰一样。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鸬鹚？我们原来上中学课本的时候有讲过，是吧？养一群鸬鹚，脖子上怎么样，系根绳，系根绳，然后鸬鹚是钓鱼的，对吧？把鱼钓上来，小鱼呢咽下去了，但是脖子上系根绳，如果钓了个大鱼呢咽不下去，所以把它抓住捏住脖子，再把那条鱼吐出来，然后到时候拿去卖钱。人真的是聪明啊， 我说有些教会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他们教会的会众每个人脖子上系根绳，除了他们讲台讲的要吃下去，其他人都给我吐出来，明白吗？你不许自己理解，你不许自己明白，讲台是神圣的，神的仆人在这里，主的道在这里，你是讲对道的理解。主的道在哪里，弟兄姊妹？主的道在天上，耶稣基督才是道，你不是道，是不是？你不过是个传道人，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大家其实营养开始越来越丰富了。你去学吧，你去看吧。所以我们之前有些弟兄姊妹拿书籍过来说要推给大家，我说好，这是好的，是不是？但是要教会审查了，然后说哪些书弟兄姊妹可以看，坚决不做。我们以前就会做，现在绝不做，你自己去审查，真的是吧？你觉得好你就推荐给别人，推荐给弟兄姊妹的这个弟兄姊妹他就要自己怎么样，他也要去分辨。你说那良心，万一毒草拿出来怎么样？哎呀，放心了，因为他里面有谁啊？有圣灵。你里面有谁啊？有圣灵。我又不是圣灵，我又不是基督，是不是？当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人人都是先知，人人都去学习圣经的时候，就带来了这种圣经的丰富。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有一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基督教里面是不可能避免的，就是什么？在基督教里面一定会出现很多的宗派，这是天主教常常嘲笑我们的，对吧？看我们天主教全世界就一个教会，我看基督教里面有些教会也在朝这个路发展，是吧？明明在东南某省要把东北也变成他支会，是吧？是不是有点越来越靠近天主教了？天主教就是这样，但基督教绝对不是这样，因为基督教尊重人良心的自由。基督教说因信称义，每个人要理解圣经，所以他要按照他良心的认同去敬拜上帝。这个时候不同的宗派一定出现，好的方面这叫多样化，消极不好的地方因为人还有罪，对不对？所以多样化一定带来混乱。我再讲一遍，因为人还有罪，多样化一定带来混乱。将来在天上我们多样不多样，弟兄姊妹？多样。混乱不混乱？不混乱。但地上呢？地上你有了因信称义的福音一定多样，但是会有混乱，因为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不能为了避免混乱把多样化给它打掉，是不是？但是我真正明白这些时候，好了，这个教会它就会体现出来很丰富不同的样式。然后同时这个教会它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它大家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你的意思，我有我的意思，没关系，是吧？我们教会基本的一个基础，我们基要的一个信仰，我们是这个归正神学的。但是我们不会说你不是归正神学我就不让你进来，没这回事，没关系。如果你是灵恩派的可不可以？可以。基要派的可不可以？可以。时代论的可不可以？可以。就是这样啊，梁弟兄，那怎么会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人人皆祭司啊，因为人人平等啊，对吧？这样子我们这种丰富多样性真正出来，你的归正神学要能够得胜，不要靠着压制别人得胜，大家自由竞争，看谁讲的对嘛，是吧？你解释的圣经好还是我解释的圣经好，是吧？就是这样子的。你解释的让人得自由还是我解释让人得自由，人家是心悦诚服接受，说这样子讲好我接受，这就对了，就这么简单，是吧？不必去砍别人，不必去压别人，这就是人人平等。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说教会我们要去认识到说，那么福音是教会的力量。我们说一，从心灵上面它使我们喜乐安息敬畏上帝爱上帝，同时有得救的确据。二，我们讲的说其实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带来人人平等，人人皆祭司，其实工作皆圣召，或者说人人皆君王，然后还有什么人人皆先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教会就活起来了，这个福音的大能会在我们当中更大的彰显。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还是要讲福音是教会的能力，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完，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把这因信称义的福音赐给我们，使我们从心里面有儿女的样式，深深的敬畏你，深深的爱你，充满了属天的盼望，也有得救的确据。主，祈求你引导我们，使我们越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心灵的力量越刚强。你也带领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照着主你的心意去塑造， 照你的心意去成长，使整个教会的服事，不管是对内的我们是人人皆祭司，对外的我们在工作上面知道这都是你的呼召，同时我们对圣经真理的领受我们也越来越丰富。主，祈求你就施恩眷顾你的教会，眷顾你子民的时候，使我们信心坚固，使我们更新成长。愿主你福音的大能在我们当中不断彰显。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